事务执委Slavstimas， 他承认这个执委承认什么呢？承认欧盟没有预估到鼓励使用生物燃料的政策反而带来了社会和环境的问题。去年三月，欧盟同意在2020年以前达到生殖燃料占运输燃料 10% 的目标。欧盟当时有那么一个这个策略叫做生殖燃料义务，这是一个新的字啊，叫 Biofuels Obligation。这个策略意思就是各国都有使用生殖燃料的义务，要使它成为一个国家的义务，要求燃料供应商的市售产品必须有一定比率以上的生殖燃料，以此作为减免能源税收的配套措施。迪马斯还说，如果穷人成为受害者，生态环境也被破坏的话，那么还不如不要达到使用生物燃料的目标。但是迪马斯强调不会修改欧盟 10% 生物燃料的目标，将要制定欧盟环保政策的指导原则，也就是一边打一边走，一边走一边想，哎，说不定能把这个世界搞好了。不过老实讲，您说用塑胶还是比较环保呢？还是砍树用木头比较环保呢？还是用纸比较环保呢？还是坦白说，只要有人啊，人越来越多，人就是不会环保，没办法，人就是环保的敌人。来，我们来听听方大同啊，他唱的环保歌《暖》呢。
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怕擦热茶。同面下，同游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
您刚刚听到这一个新闻是王道环特选新闻。我们要是天天啊只看或者只听王道环特选新闻的话，基本上台湾没有政治，也没有影剧，也没有文化，也没有教育，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但是您的确会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整个接轨了。
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等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
以后里边都想尽办法让王道环来选条新闻，道环是吧？啊，今天道环在现场科技 email 单元。
大家好。
你
这么说我没办法接轨了。
啊，我们想尽办法配合一条这个跟道环这个节目内容有关的新闻，是吧？
其实我
这是独家哎。
其实我经常想到这个一个口号，就是永续经营。
是
我一直在想，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续经营的？我
看起来是没有，
我看是没有的。
是的，
即使是整个台湾岛，总有一天也会不见的。
真的。不过这个小一哥林清盛找这条新闻找了很久，他跳了，就左跳右选，就觉得跟道环兄不合身。你看，这总算这条还可以。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先介绍一本书，这书其实是去年十月就出版的，
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至少我没有想到我要介绍这一本书，那虽然这本书跟我做这个节目哈、啊，也基本的宗旨啊是完全相符合的。只不过就是我一直都感觉到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啊，要找到一个适当时机讲才比较好讲。我们这个节目一向以所谓轻薄短小这个作为风格嘛。那所以这复杂的问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谈。那除非有适当的题材，不然的话，我就不敢来介绍。那刚刚好，一月初的时候，自由时报根据外电了、来报道什么脱脂或者是低脂牛奶会增加与射护腺有关的局限性或者良性肿瘤罹患几率。这个新闻。出来了以后啊，好像我们有几个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都报道了。
就是电视台跟着，
对，
跟着这个自由时报。
对，就报道了。其实我就是无意中看到的，所以我就发现这的确是一个机会。那我可以来报道我们今天想要
谈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牛奶谎言与内幕。
是
由商周出版社所出版的。
牛奶谎言与内幕，商周出版，千万不用再打电话来问了啊。 来，赶快先讲讲《自由时报》原来在发表的那条新闻。
我先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法国的科学记者。
嗯，
那他是专门跑科学跟健康新闻的。
嗯，
那他在写这一本书之前，事实上另外还写了一本书，跟这本书的这个宗旨很接近。
嗯，
基本上就是要抨击流行的一些所谓的养生的药旨。或是养生秘方啊，其实都是有害健康的。
嗯哼，
那像这一本书《牛奶谎言与内幕》，那这个更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来，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或者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就告诉我们，就是喝牛奶是有益于健康的。
嗯哼，
不但小孩子要喝，不但婴儿要喝，小孩子要喝，青少年
要喝，
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更要喝。
是，
那他就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一个说法。认为牛奶有益于健康的说法其实根本就是神话。那整本书就是在宣传这一个概念的。那这个作者哈他强调说你只要拥有基本的科学知识，你只要懂英文，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到扎实的真正的科学的文献，而不需要靠二手的资讯来获得必要的健康资讯。
嗯哼，
那作者指出来就是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让那些不懂英文没有学过生物学生化学医学的人来看的。
嗯哼
OK， 那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哈，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报章杂志，特别是报纸，每一天哈至少花一整页的篇幅在谈跟养生跟健康有关系的医学新知或医学经验。
是，
那我就是很希望哈，我们的科学记者哈，其实也有这种能力，能够写这样的一本书。
嗯哼，
那我倒不是说这一本。牛奶谎言与内幕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嗯，
我只是希望利用这本书啊，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饮食的养生方式哈，那事实上都是很有问题的。不管提倡这一种养生方式的人多么有来头，或者是这一种养生方式是多么的就是说好像是流行了已经很久的，所以它的势力是相当大的。这里面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面的问题是哈，就是营养的生理学是极端的复杂的，那即使是专家都不见得清楚，那都可能对于相关的知识是挂一漏万的。而且还有呢，就是有关于人体生理学的问题，特别是正常人的，而不是病人的，就是正常人的饮食生理学。我们的知识极端的有限，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做精确的实验，又不容易建立可靠的动物模型。因为所以我们的知识啊是极端的残缺不全的。那就像喝牛奶，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这么样一种养生的药诀。
是。
那似乎从来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怀疑的。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个是完全已经受到现代医学的所有的知识以及证据来支持的一种养生方式啊。
是。
那事实上涉及到极端复杂的人体生理学的问题，而大部分的线索我们还目前只不过是在摸索。那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可能由一位法国的这个关于健康跟医药的记者能够写出这么一本书，他来挑战牛奶到底是不是有益于健康的这么一种说法。
是
OK，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本书我介绍给大家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提倡不要喝牛奶，这不是我真正的意思。我是想要利用这本书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就是你假如要想真正关心人体生理学的话，那你必须要知道这里边有许多的这个线索跟知识哈，其实都还是不完整的。
是，
那
我已经注意到了，从不生病的生活开始到牛奶谎言与内幕这本书开始，这两本书放到我家这个书架上以后，我就发现我们家冰箱里的牛奶越来越少了，而且出现的那个几率就少了。
那这本书里面其中至少有两章 就是站台在谈牛奶里面所含有的钙质，
是
牛奶里面所含有的维他命 D， 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骨质疏松症
、对了，
那这个几乎我们每一天至少要听好几遍，因为我们在这个电视广告里面关于骨质疏松症的广告是特别多的，
对，包括说喝咖啡会不会使得我们的骨质流失，
对对对对，
或者老年人喝牛奶能不能补充这个骨质，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接受到的那些尝试都受到了质疑。
对，至少我们可以说是有疑问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至少我们有相当好的流行病学或者相当好的调查性的资料显示出来，那这个喝牛奶的量以及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彼此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的相关，
是
那这已经是老早就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了。
嗯哼，
那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之所以介绍这本书是刚刚好是有一个机会，那就是《自由时报》所发布的这一则新闻。
嗯哼，
那就是说低脂牛奶或是脱脂牛奶跟这个摄护腺癌的关系。首先我要说的是哈，那这一则自由时报的外电翻译事实上是翻译的。
嗯，
那这个他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嗯，
而且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则外电谈的其实是摄护腺癌。那这个我相信翻译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好像这个他读起来有点不大对劲，所以他还花了一点功夫来修改他的
修饰他的文字，
对
对
对对对
对。
那这个可是越修饰越错哈。
嗯，
那这一则外电事实上是路透社发布的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是好像是1月初发布的。
嗯哼，
可是真的有意思的在哪里呢？真的有意思的是哈，那路透社所发布的这则新闻稿根据的是两篇在去年12月初发表的学术研究报告。
嗯哼，
那两篇学术研究报告都刊登于美国流行病学学报，那这一份学报事实上是半月刊，每半个月出版一次。
嗯，
所以你想想看哈，就是1月初回头报道12月初所发表的两则新闻。
嗯哼，
两则这个两份
论文
报告
、
对，那光这一件事本身啊，你就值得怀疑，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而且你回去要看那两份这个学术研究报告的话，你会发现啊，其中至少有一份哈，十月份就已经在网站上哈，抢先刊登了。
是，
那所以就是说，这两份学术研究报告事实上老早已经问世几个月了。那一直到这一个月月初，路透社才把它写成一份新闻稿来发布。
嗯，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个新闻发布机构哈，在翻译外电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简单的查证，而且这个查证事实上不是太困难的。就是说时间上的差异哈，你就应该怀疑这一则新闻内容到底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地方。
嗯
哼，最巧的就是哈，那两篇在美国流行病学学报上的研究报告哈，都是由韩医的学者所领导的研究团队所写的。
是，
那他一位是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位韩国学者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另外一位是在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癌症研究所。所领导的团队他们做的研究，那他们的研究都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做的，那就是钙或乳制品，也就是牛奶，像或者是乳酪，维生素 D， 那像这一些营养的成分哈，跟摄护腺癌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是
因为啊，过去啊有一些研究指出啊，摄取高剂量的钙会降低体内活性维生素 D 的量，
嗯，
而活性维生素 D 是抑癌分子
啊哈
，OK， 那所以由于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所以令人不免怀疑，牛奶喝的越多，离癌的风险就越高。
是，
那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过程，一个过门是活性维生素 D 是一个抑制癌的分子，
对对对对对，
可是钙又会去降低活性维生素 D 的量。
是一点不错，这其实这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生理反应。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说，是在四年前，也就2004年，日本三梨大学由中国与日本学者组成的团队就发现牛奶饮用量与摄护腺癌的风险是正相关。也就是说啊，你牛奶喝的越多，你得摄护腺癌的风险就越高。
哎，我从小不爱喝牛奶，你看我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稍后片刻，精彩新闻马上回来。听见六四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到还在现场。我们刚才提到了，日本三梨大学和这个中国日本学者组成的团队，在2004年就发现牛奶饮用量和摄护腺癌的风险是正相关。
对，
可是我们有可是，后来其他的团队发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样。
对，有的甚至发现两者的关系非常的微弱。
嗯，
所以才会有夏威夷大学以及癌症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的团队来着手研究这么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内容跟结论。那夏威夷团队研究的对象合计包括8万人。
哦，
那包括5种族群，非洲裔的、夏威夷原住民的、日裔的、拉美裔的，还有白人。
嗯哼，
那平均追踪了8年。那在这个期间，总共有4404人诊断出摄护腺癌。那他们发现，钙与维生素 D 的摄取量，无论是从饮食中得到的，还是吃药丸，那与比较严重的摄护腺癌病况毫无关系。
哦，
那乳制品与牛奶的饮用量也与摄护腺癌风险无关。
嗯哼，
但是你假如仔细去分析牛奶的话，
嗯，
你把喜欢喝低脂与脱脂牛奶的与喝全脂牛奶的人分开来，
嗯哼，
你有可能发现他们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不一样。
哦，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是，低脂或与脱脂牛奶会提升摄护腺癌的风险。
嗯，
可是我要说的是说，就整体而言，牛奶的摄取量，
嗯，
与摄护腺癌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假如去观察牛奶的话，
嗯，
你把这个喝牛奶的人分成两群，一群是喜欢喝
低脂脱脂，
对，另外一群
喝全脂的
、啊，那喝低脂脱脂的人在统计上得摄护腺癌的人稍微多了一点。
啊，如此而言，喝全脂的呢，
啊，就是喝全脂的得摄护腺癌的人比较少嘛，
风险会降低。
对对对，
嗯，
对，所以我要特别要说明的真正的结论是，喝牛奶的摄取量与摄护腺癌的风险无关。
嗯哼，
可是你假如只观察牛奶摄取量的话，你把喝牛奶的人分成两群，
嗯哼，
一群是喝低脂与高脂脱脂的，一群是喝全脂的，你会发现他们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有一点差异。
是
，OK， 这我可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真正的结论，
嗯，
是指喝牛奶跟摄护腺癌没有关系。
嗯，不过这个研究起码有个好处，你想看。多少年来，8年来有8万人这样追踪，
这8万人
一定都不会得到真正致命的社会腺癌，为什么呢？你随时都在监控的嘛，随时都在看。
那
所以果然，他这个得到的都是得的原位或者是初阶的社会腺癌嘛，也就是癌细胞都不会扩散到。
对，我想不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
啊，
就是你追踪了8年，那这个并不是说你并没有负责替他检验摄护腺癌，而是这一些人每隔一段时间要去检验，那这个有的时候检验出来了，第一次检验得到的结果就是他是已经进入这个比较末期的摄护腺癌，
嗯，
有的时候你第一次检验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初期的摄护腺癌，
okay，
不是这个样。
嗯，
那我现在介绍是
另外一个团队，癌症研究所的这个团队呢？
对，那他研究的人更多，他研究的是美国退休协会的会员，
哦，
那参与的人有29万。他追踪的平均追踪是6年，
是
那在这一段期间内有10000多人诊断出摄护腺癌，那1426人病况比较严重，那有178人是致死的病例。
哦，
可是整体而言，
嗯，
钙的摄取量与摄护腺癌没有什么关系。
是，
不过 病况比较严重的射护腺癌与钙的摄取量有统计上并不显著的正相关。
Uh-huh.
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像这个样子的报告哈，你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是。
那他说统计上并不显著，可是到了新闻报道上就
没有这个不显著的话了。
对，把这几个字把给删掉了。
嗯哼。
那你就会读起来好像是说病况比较严重的摄护腺癌与钙的摄取量有正相关。
是。
那这样子读法是完全是错误的。
嗯。
OK。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两份研究报告真正的结论基本上是否定了2004年日本三立大学由中国跟日本这个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所得到的结论。
是，哎，我注意到啊，
嗯哼，
这个夏威夷研究团队也好，癌症研究团队也好，他们针对的都是不管族群有多少，都没有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可是三立大学和中国日本学者，他很可能研究的是亚洲人或者是在地的这个。
我知道你意思。事实上你还有其他的研究报告专门比较、专门比较这个是不同的族裔的人的得射护腺癌的风险。
嗯。
OK, 那也比较了他们饮用牛奶的量。那事实上最有趣的是过去有一个研究是比较了北京与香港的妇女。哦，
是，
结果发现北京与香港的妇女啊，在骨质疏松症的罹患率上的确有差异。
嗯哼。
那可是研究者认为这跟他们的牛奶饮用量有直接的关系。那他们的结论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
啊，
那就是由于香港的人喝了比较多的牛奶，因此他们得到骨质疏松症的几率也比较高。
是吗？
真的
是。所以听起来就跟我们平常一般的常识有很大
的不同。是不一样的。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拿它来校对我们的尝试可以，但是拿它来做我们生活或饮食的归臬，这恐怕还得稍稍的怀疑一下。我们进一段气象，进一段。
那么快，
马上，就你别抱怨好吧，还没进呢。
迈入新的一年，全家便利商店推出。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在现场。当然，现在我们介绍的是美国旧金山波士顿地区的同性恋社群之中出现了一种嗜肉菌。
对了，
嗜是吃的这个嗜。
对对对。
嗜血的嗜。
对，这个是其实就是今天的《纽约时报》的一则新闻。那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嗯，就是它是《纽约时报》礼拜二，
嗯，
就是说午夜以后贴出来的一则新闻。
是。
那这一则新闻，事实上是根据昨天美国内科医学报的网站上所刊出来的一篇已经通过审查的研究报告。
啊，
那一份研究报告是在警告美国的大众，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旧金山以及波士顿地区，你看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
是
的同性恋社群中出现了一种就是具有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哦，
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MRSA。
是，
那英文缩写 SA 的意思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哼。
那 MR 的意思就是说具有多重的抗药性，就是它对于许多的抗生素它都有抗药性。
是，
那大部分的抗生素都没有办法杀死这一种细菌。
嗯哼。
那这一种细菌很容易通过肛交来传染，但是皮肤接触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
哇，这个重要，这个重要。
对，
因为你不一定肛交了。
对对，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性行为传染，
uh-huh.
那你没有错，握手都可能传染。所以医师担心这一种细菌会很快就散布到一般的大众中间。
是。
那过去哈，这一种具有抗药多重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就是 MRSA。通常只在医院里面出现，因为医院里面最容易，嗯，因为医院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细菌汇聚的地方，
是，
所以产生这个具有多重性的抗药性的这种细菌啊是比较容易的。
嗯，
可是在波士顿跟旧金山地区出现的是已经在至少在同性恋社群中，这个流行了。
是。
然后由于这一种细菌的特性是只要经过皮肤接触就可以传染的，所以防疫官员很担心它会变成一般的这个爆发
的大流行，
大流行
啊。
那不过好在哈，对一般人而言哈，你用肥皂洗手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总而言之，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就可以预防这一种细菌的感染。
嗯哼。
那根据美国的疾病管制局，那2005年死于这一种细菌的人，全美国就超过19000人。
啊哈。
那这一种细菌导致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感染，它包括脓疮以及皮肤溃烂。由于皮肤溃烂了，细菌突破了皮肤的保护，会引起深入，会深入这个皮肤下面的肌肉，会引起坏死性筋膜炎。
你比孙伟信还会吓我，你这么讲话。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种细菌会把我们的肌肉给吃掉。
哎呀，好，反正这个可是洗手，用肥皂水洗手，
对，
洗屁股啊，是吧？啊，没有用。
你不要说那么露骨，
反正就洗手就对了。
对，
勤洗手，
对对，
要用肥皂洗手。
对对对对，
好的，
对对对。
甚至还会，哎，这种病还要小心，还有肺脏、心脏发炎是吧？还有坏血病。
对对对，
这个要特别提。
不是坏血病，我这个写错了，这个是就是那个菌血症。
啊，菌血症。
对对对对。
那我跟你讲，这个你现在提出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 travel alert。
一点不错，
大家去旧金山、波士顿都要小心，勤洗手、肥皂啊。
嗯、
接下来另外一个新闻是喷射机燃油的绿色方案，你只有两分钟，不到一分钟。
所以油价高涨，这是一个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嗯，
那这个美国空军的油价开支啊，自2003年以来已经加倍了。所以美国空军花在燃油上的这个花费啊，80%都是用在飞机的燃油上。那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对于替代方案是特别的敏感，它是出自于战略与这个环境的考量，其实战略的考量更重要。
嗯，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空军啊在实验各式各样的替代方案。
嗯哼，
那其中一个就是利用废煤，就是说我们这个煤矿开采出来的煤有一半要丢掉，就是说它因为它这个能源的蕴含量不够。
嗯哼，
那所以将煤在高温高压下与氧气、水蒸气混合，就会释放出一氧化碳以及氢气的混合气，然后再以一种专利的方法，用触媒将一氧化碳与氢气的混合气